大家好，欢迎来到改变带来意志的第三天。那么我们今天要来谈到的是这本书里面举到了很多的真实的例子哈。那么这些例子就是讲到说，很多人他们可能看起来都一帆风顺，是人生胜利组，看起来都是非常好，但是实际上当他们来求助的时候，暴露出他们的里面有蛮多的问题。所以当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看到很多这些例子，我都觉得特别的真实，因为好像在我们的身边，至少在我的工作上，也真的遇到蛮多类似这样。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非常爱面子，我们不太习惯把自己的一些困难说出来，所以就导致于我们其实真正的那个我的状态，其实不太得到支持。好，我很简单举例，比方说我在我的教会，我也是很透明公开，因为我觉得人都会有软弱，都会有问题。我也是会提到说，哎，我的家有什么问题啊，我的孩子什么问题啦、啊、哈。一结束，我们那些好心的会友就会来告诉我说，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很典型，我们的文化就是用真理哈，用一个我们认为的一个绝对性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啊。所以我们经常用这样说啊，你就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自习前没有好好的读书，你就是入错行，你就是嫁错人，你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这种对话方式真的会让人家不太想跟你对话下去。可是我们无形当中，我们的确也是用这种方式在跟人家对话，只是我们不自觉而已，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书里面就会看到说有几个例子哈，这些例子就是说有的时候是我们做父母的觉得孩子不是很好。那书里面有一个例子是那个爸爸带他的女儿去找这个辅导，然后就觉得说，我这女儿真的是很不行啊，啊，然后也不认真生活啊，然后生活也很糜烂啊，日夜颠倒啦，然后他交了朋友我也不满意啊，他也不好的读个书啊，他怎么不能够像我这样呢，认真做个工作啊，好好的生活不够，为什么要这样呢？那么这个父亲说的对不对？都对，这个爸爸讲的都对，可是帮助不了这个孩子。那我们就要问说，那这个孩子为什么还要来？其实已经很乖了，对不对？很多这种已经叛逆的小孩，今天爸爸妈妈说，我带你去找个所谓的辅导、超抗拒的嘛，他一定不愿意嘛、所以这个孩子愿意跟他爸爸来求助，我觉得已经是非常非常好，他是一个很乖的孩子。可是在爸爸眼里他还是不够好。那他到底够不够好？答案是他不够好。因为如果他今天认真读书，有一份好的工作，就是我们所谓的正常的孩子啊，然后他都是让他爸爸觉得很满意，收入也不用很高，爸爸很多父母都说我要求没有很高啊，你也不用什么赚大钱啊，就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呢早早娶了嫁了生了孩子，生活就是安定啊。大概是因为我们的历史背景有很多的征战啊，那包括台湾在内都是有很多的不安定啊，被日本从最早被荷兰统治过，被日本统治过，然后又现在有蓝绿怎么样的，我们好像就是觉得人活着只要安定就够幸福了。所以我们常常做父母的就是希望我们的孩子非常的安定啊，高考补考啦，去公务机关工作啦，铁饭碗啦，就一份安定的收入啊，不然你还想怎样呢？这个是我们一般很正常的一种反应。所以书里面就讲到，这个老美的爸爸也是带着他的女儿去求助，就是从这个爸爸的经验跟标准，从爸爸的真理来讲，这个女儿是不及格的啊。他虽然没有被关或者是什么吸毒或者怎么样，但是爸爸真的觉得这个孩子的生活不行啊，这种生活方式真的不行啊哈。那我就想到，其实这个跟我们很多我们现代人的情形也差不多，对不对？我们很多做父母的，我们也会觉得说，哎呀，我们的孩子的社交不行啊，你看到人你要主动的打招呼哈，你要跟每一个人要有能力去让人家觉得你很厉害啊，他觉得你很好相处啊，而让人家觉得哎，你这个人很好聊啊，然后你也应该要说拿个像样的文凭啊，我不见得要你要多厉害，但是至少是有一个不错的文凭啊。然后呢我们也希望说啊，这个孩子哈，生活很规律啊，健康饮食啊，然后不吃这些不营养的东西啊，等等等等。我们的要求真的不高，我们的要求都为他好，我们真的很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 过一个我们放心的生活。那我们的放心的生活当然就包括他的生活的规律也好，或者是包括他自己的工作、学业、健康，然后当然就是信仰啊。如果这个孩子他最标准的模式啊，就是他基本上在教会有好的侍奉啦，很热心爱神啦，然后在朋友当中受欢迎啦，啊，然后很自律啊，然后早睡啊，啊，不会沉溺于这些烟酒毒，或者是这个上网，或者是这些东西，就是让他觉得哇，这孩子是很棒的一个孩子啊，很清楚自己的目标，一直在追求一个积极的目标，然后呢，感情生活也很稳定啊。我想这个大概是我们所有的父母亲，特别是我们这种亚洲背景的父母亲，我们大概可能我觉得70%以上的父母亲，我们都有这样的期待。好，那我们要问这样的期待有错吗？真的没有错，完全没有错啊。但是当孩子做不到的时候呢，当孩子做不到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理解接受，甚至于我们能不能够更深的去了解到说这个孩子做不到，其实是跟从小到大我教育他的方式啊，或者说我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是不是如果我希望他过这种生活，那不是现在才来要求他，是不是应该从小这样要求他？那很多父母说，对，我就是从小这样要求他，所以呢他以前都很好，后来不是这种生活，我就特别觉得不能够接受。那我们的要求真的就像典狱长咯，我们的要求就是讲道理啊。所以从结果来看，我们的要求显然并没有让他内化，我们的要求显然并没有让那个孩子他真正的感受到这是他要的生活，而相反的，孩子觉得这是你要的生活，这不是我要的生活。那我们做父母的会说，那我这样要求错了吗？那这就问题来了，这个孩子为什么会跟他的爸爸一起来见这个作者？因为他也同意其实爸妈的生活方式比他现在的生活方式好，他完全同意，他也同意他现在的生活方式其实相当的混乱，他也知道。我所谓的混乱并没有说做很多坏事，而是说就是他没有达到，他也希望他做到像他爸爸要求的这样，但是他并没有，所以他也很希望说，好，那我来找辅导，然后看看能不能变成那样。所以他其实很挣扎，因为他想但他其实做不到。然后这个辅导的处理方式，真的我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真的是吓一跳，因为我的背景就是问他，啊，你有什么困难啊？我的方式就是说，那你有什么想跟我讲的啊？那你要不要跟你爸爸沟通啊？等等，我们这就是大概在我的世界里面是这样做。可是这个书的作者他不是，他是说，那爸爸可不可以我单独跟你的孩子聊一下？他就单独跟这个孩子聊。那他单独跟这个孩子聊的时候，他只跟孩子讲一句话，说你没事，啊，你没事，你只是照你自己的方式生活。那你必须找到你自己真正要的方式，如果爸爸的方式真的是你要的方式的话，那你再自己去做，好，而不是你爸爸要你这样做。所以那个辅导者就直接说，我想这是你爸爸叫你来的，不是你自己想来的，对不对？好，然后呢，其实如果你不想来，我觉得不要勉强你来，因为没有意思，好，你没有什么大问题，你不是一个很糟糕的孩子。这我就从这个作者学到了一招，那就是说我们去研判今天这个孩子他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孩子，但是呢请注意听，在父亲眼里他的分数非常的低，啊，那你说父亲有没有错？父亲真的没有错，父亲给他打的分数也是很客观，比如说我猜想可能父亲心里面觉得这个孩子只有40分，他可能真的是只有40分，是这样没错。可是一个40分的孩子，你一直跟他讲说你怎么只考40分呢？其实你的能力可以考到80分啊，你没有问题的啊，我鼓励你啊。No， 我从这个例子我学到了一招。这个作者哈，他的专业他就是说呀，好，我觉得你40分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我知道你没有你爸爸讲的那么糟糕。 所以如果你是自己想要再提升，如果你是自己想要真的能够让你的分数拉高一点的话，那我很乐意帮助你。好，那如果你觉得其实40分就40分嘛，那又要怎样？如果你心里面就觉得我为什么一定要达到你要我的分数，如果你心里面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不用再来看我啊，我会跟你爸爸解释这样。哦，这个真的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就已经非常震撼了，因为这个已经颠覆了我过去我所习惯的助人的方式。因为我习惯助人方式其实就是说教嘛，就是说道理嘛，然后就是解决他为什么做不到，我来帮你解决你为什么不能够到80分，不要说100分，你40分到80分，来我们一起来努力，我们把这40分给找出来。但是这个作者他提到了一个重点，就是如果他愿意，如果他本人有意愿，而他愿意一起来找这个40分，那很 OK。 可如果他基本上心里面根本没有动力，那你这样强迫他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可能要有几件事情要做。如果我现在学到说，如果今天这个人是来找我的话，那我第一个我会做的事情就是我会先理解他的感受，我会先跟他聊一下说，你会觉得跟你爸爸在一起压力很大吗？然后你会觉得跟你爸爸很难沟通吗？然后你自己想改变，还是你是因为你爸爸的原因想改变，还是都有？我觉得我会先厘清他自己，而不是解决问题。我会先解决他现在里面的感受，我先让这个里面内在现在很混乱很拉扯的这个年轻人先把他稳定下来。然后就是说，我们先不急着解决你怎么到80分90分，那个现在已经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了。最重要的问题是你自己怎么样先跟你自己对话，你自己怎么样先搞清楚你自己到底要什么。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厘清你跟爸爸的关系啊，你会跟爸爸来，你一定是还是知道爸爸很爱你啊，所以你一定也很愿意能够完成爸爸对你的期待。可是你又做不到，那做不到的原因是什么？那你从小到大是不是爸爸对你的管教都很严厉，然后会让你觉得有一点难呼吸，甚至于有时候你是做不到放弃了呢，还是你是变成有一点赌气想跟他对抗呢？等等，这里面太多东西可以探讨了，真的。其实每一个 case 都有很多东西可以探讨，就看我们要不要面对自己。那就像我们昨天其中一个网友他也提到说他太太被他孩子的老师公开的这种羞辱等等，我觉得说那个老师这样做对不对，那是一个主题我们可以讨论。可是我们自己的家人遇到这种情况，甚至用这个例子来跟孩子教育说，那你如果将来你这个孩子，我不知道孩子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啦，如果孩子也知道的话，或者要看孩子的成熟度，如果这个孩子我们觉得他也蛮够成熟的，我们也可以直接跟他谈说，你知道吗，今天去学校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是要记得因为毕竟他还是要尊重这个老师，所以我们不批评人，我们只是针对事情让孩子学会说大人怎么解决事情，而不要让他从此有讨厌老师，哇，那他以后就糟糕了，所以我只是说像这种例子我们都可以拿出来跟孩子讨论，关于这种我们在公开上被别人指责。所以这正好就 match 我昨天的主题，就是别人赞美你100句你可能就当下很高兴过了就忘记，可是别人骂你一句你可能会记很久，你可能会怀恨在心耿耿于怀。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在一个超级真理的环境，就我们对于不符合真理我们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我想从这个重点来聊说，也许我们可以跟家人聊一下说，这个过程我们自己内在看到了我们的哪一个过去的背景，我们自己看到了什么，我以前的一些情绪或者担忧或者那种被骂，然后到现在这么老了那个经验又回来了，它投射出我哪一些过去的东西，这个对我们的成长非常有帮助，让我们更成熟更强壮。让我们常说欢迎批评指教，哎呀，人家怎么好意思给你批评指教，人都是说客套的话，就是要遇到这种百年难得一遇的机会，遇到这种挫折，遇到这种很尴尬的情况的时候，其实是最好的让我们成长的一个机会。所以如果你觉得你跟你的孩子或者你跟你的配偶之间都有什么 很难处理的问题，其实我觉得那个都是我们成长的机会。 OK， 那我来讲书里面的第二个例子，今天讲两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就是讲到有一个人，他有四个孩子，然后呢他的生活也都很好，他在教会也有服侍、可是他最后却选择自杀。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让我很震惊的例子，因为在我过去的世界里面，这种人不应该是自杀的，自杀的都是那种、穷途末路的啦、都是那种生活遇到很大的困难啦、挫折啊，遇到那种解决不了的问题啦、那他最后实在是受不了，所以他只好 要选择自杀。所以 我在以前我还没有读这个书的时候，我真的很难想象说一个这么优秀跟已经把人生经营得这么好的人，他会选择想要自杀这条路。所以那个例子也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就是让我开始意识到，对，我们真的就像我刚刚自己举例，我们在人面前讲一点点，所有的劝告，所有的批评，或者甚至于背后谣言，这都让我们害怕啊。尤其是在我们所谓的教会的环境里面，说是啊，有一群人怎么样，我们大家为他祷告，那根本就是八卦，根本就是在传播八卦。好，所以这些经验就会让我们对人产生距离感。所以在这个例子当中，其实这个看起来很成功的人，其实他就是因为他整个成长的过程跟人都非常非常的有距离，那就是我今天文章提到的，他并没有真正在他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在那个阶段拥有归属感。小的时候跟我的父母亲的连结，让我跟父母亲有很好的连结，所以我在亲子关系上我很有归属感，而不是我做一个乖孩子而已，不是，是我真的觉得我跟爸妈的关系很亲密。然后之后到了学校以后，对学校有归属感，怀念你读过的小学、中学、高中那些学校，你不会去排斥他、讨厌他，你不会觉得你都读了好几年觉得啊，真的讨厌这个学校，那其实就是没有归属感。这些都是要回去整理的。然后之后我们工作，我们在工作上有没有归属感，有没有认同感，有没有享受我们的工作。我们去的教会也好，小组也好，或者你去的这些社团、这些人际的团体当中，有没有让你有归属感、其实人很需要归属感，因为人是群体的，人是需要被爱的、所以我今天文章特别提到说，上帝把人造在家里，因为上帝要人经历爱，不然的话人要来世界上的方法多的是呢，对不对？从天上掉下来啊，下个雨啊，把一大堆的人类下下来啊，或者是雨后春笋啊，像笋一样从地里长出来 或者像水果一样从树上啵啵啵啵啵啵，然后啵掉到地上来啊。哎呀，这方法太多了。如果只为了让世界有人类，上帝有无数的方法，但上帝却选择家，因为人天生就是需要爱，这是人的受造的本质。我们需要爱，我们需要归属感。好了，那么今天的内容就是到这边，几个问题请大家来思想，那就是我们自己到底成长的每一个不同的阶段，大家回头看一看，是不是在某一个环节你的归属感不见了，甚至于现在你在家里面，你也许都还不一定真正有归属感，因为你以前都没有。所以文章里面提一个问题说，为什么这些人自己有问题自己不知道？对，因为他从来没有办法停下脚步好好的想一想，因为太忙，一直在忙着完成好多东西，都在赶路，都在赶路，所以我们从来不知道我该拥有什么，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只是一路走一路走，按照别人的方式一直走，走到后来自己少了什么自己也不知道，因为连我们本来该有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这的确是我们成长的环境。所以请大家想一想，一路走来我们有没有在每个阶段都有那种归属感。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会不会给我们的孩子或者配偶打蛮低的分数，然后这个分数没有打错，只是说这样打分数的方式会不会伤害我们的关系。好，我们会不会常常希望他怎样，希望他怎样，这个希望带来一种无形的压力，造成我们跟他之间的距离，不管夫妻也好，同事也好，亲子也好，都是这样。好，今天的内容到这边，我们明天见，拜拜。